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腓立比书3:13-14，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神预定我们信心的生活，是从利上加利，到恩上加恩，再到荣上加荣。信主的人生是一趟朝圣之旅，也是一段天路历程。神的话语能使我们看清自己本来的面貌，对生命采取正确的观点，顺服主的旨意，靠他的恩典，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神的灵感动先知以赛亚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愿主引导我们，扶持我们，使我们一天一天更像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谦卑与主同行。我们思想谦卑与主同行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诗篇131篇1-3节，诗篇131篇1-3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唯独耶稣。
耶稣 诗篇第131篇。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131篇1-3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5:5，新约圣经彼得前书5:5，经文说道：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5:5。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彼得前书5:5，我们再背诵一次：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5:5。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谦卑与主同行。以前我以为世界属于我，是以我为中心，货物、金钱、人民、海洋、陆地，在上帝的天空底下，无论我走到哪里，那些日子我口里所说的总是我。后来年纪渐长，在人生的路上我遇见了主，之前单单说我就显得不够了，我改说我与主。可是我越认识他，越注目看他，他的荣光就越显出，而我的荣耀就开始变得暗淡。他越兴旺，我就越衰微，我只敢说主与我。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主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与我相亲，温柔看顾。现在我只能谦卑地说唯独基督。谦卑是内心全然安静，没有一点点嫉妒，不忧闷烦躁，不被激动，不以为苦，也不感到失望，并不期待什么，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也不感到惊奇，不觉得是在跟自己作对，被人责怪，被人排斥，也能安然面对。在主里，我有蒙福的居所。只要进到里面，关上门，跪在天父面前，祷告在暗中的父，我的心就有平安，就有如在海洋深处一样，哪怕海面波涛汹涌，底下依然是宁静的。当我们谦卑与主同行的时候，就是走上了人生的康庄大道。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16篇8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谦卑与主同行这个题目。当我们信了主以后，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认识他，用一生的岁月和他同行，用一生的热情去爱他，用一生的行动来实践他的教训。神在我们生命中有更高的旨意， 他救了我们，并且把我们带进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以西结书41:1-7，经文记载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他带我到殿那里量墙柱，这面厚6轴，那面厚6轴，宽窄与会幕相同，门口宽10轴，门两旁这边5轴，那边5轴。他量殿长40轴，宽20轴。他到内殿量墙柱，各厚2轴，门口宽6轴，门两旁各宽7轴。他量内殿长20轴，宽20轴。他对我说，这是至圣所。他要量殿墙厚6轴，围着殿有旁屋各宽4轴，旁屋有3层，层叠而上，每层排列30间。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卡上，免得插入殿墙。这围殿的旁屋越高越宽，因旁屋围殿悬叠而上，所以越上越宽，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到上一层。先知以西结看见旁屋围殿悬顶而上，而且越上越宽，就预表我们在恩典和真理上随着信主年日的宽广与自由，我们的生命会因为认识主开始转变。有一首诗歌叫《爱的转变》，描述信徒在神恩典中的改变，如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歌词说道，我懊悔以往太卑鄙，抵挡主高抬自己，我内心常向主怀疑，拒绝主恩爱情义，还骄傲地对主说，专爱己却不爱你。2节，主慈悲实在太稀奇，始终不将我丢弃，使我见他流血身体，听他为敌人祷旗。于是我对主说，虽爱己但也爱你。3节，主又领我进入真理，将我于心渐开启，使我在他慈爱怀里时刻享受他自己。我谦卑地对主说，少爱己更多爱你。4节，主恩爱广大无可比，至终克服我自己，我愿全心向他归依，随时表彰他荣美。靠恩我愿对主说，不爱己专一爱你。要做到不爱己专一爱主，就要学习对付习惯偏离主旨意的己，向自己的己死，不求己的喜悦私欲的满足，而是顺从圣灵。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主的心是柔和谦卑的，他到世上来的时候乐意照父的旨意行，在肉身中全然顺服天父。忠心的信徒也应效法主，遵守他的命令，不做任何保留，不留任何退路，没有属于自己的角落，也不继续在暗中犯罪。神会借着圣灵继续不断地安慰我们，改变我们，感化我们，直到基督在我们里边成形。圣灵不但感动我们信耶稣，还要引导我们，使我们更像耶稣。彼得说，我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所以要学习摒弃自我中心的习性，脱离被偏离神旨意的自我所辖制的惯性。神借着重生的大能，使我们里边悖逆的意志转变过来，开始懂得选择他的道路，甘心顺服他的旨意。19世纪英国圣公会大主教莱尔说过，他们热爱他们曾一度恨恶的属灵的事，恨恶他们曾一度迷恋的属世的事。他们有了新的习惯、新的伙伴、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情绪、新的感受、新的态度、新的忧愁、新的喜好、新的忧虑和新的盼望，以及新的恐惧。一句话，他们人生的整个取向都改变了。伦敦圣经学院院长 张伯斯说，除非圣灵把爱浇灌给人，否则世上没有一个人懂得热诚爱主。我们也许会仰慕他，尊敬他，但却不会竭诚的爱他。唯一爱耶稣的就是圣灵，是他把神的爱倾倒在我们心中。一个人的心意若没有更新变化，他的喜好也就不可能改变。法利赛人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爱这些虚荣。他们既对神无心，就不能了解神的心。信主的人不可说，我要一切的福气平安保佑，但是我不要耶稣掌管我的生命，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哥罗西书三章四节，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要透过我们这个人，就是他所拣选所洁净的器皿，彰显他荣美而又丰满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再是从前的我，而是与主合一，被主代替的现今的我。要知道，没有丢弃就没有得着，没有离开就没有进入。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神要在基督里让我们恢复他的形象。当斯提凡被调到公会的时候，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人用舌头打他，他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斯提凡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你看，这样相似，这是他谦卑与主同行的结果。一切成就都是跟着成长来的，一切的好行为都是因为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结的果子。所以不要活在自满中，而要看见自己的成长。宣信博士写过一首诗歌，他提到，前所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前所要的是医治，今要主而已；前我贪求恩赐，今要赐恩者；前我寻求能力，今要全能者。他借着这首诗歌见证自己生命的改变。谦卑的大敌就是自我，我的舍弃就是主的占有。老我若不舍弃，主名就不能显扬。世界要我们体贴败坏的老我，而谦卑就让我们丰丰富富的得着主。谦卑的人知道自己的本体不过是尘土，而在神面前屈膝，因为认清自己的需要而在神面前迫切祷告。谦卑的人看自己算不得什么，不过像小孩子，就能以做仆人的心做别人所不愿意做的事，使更多的人借着他所做的得到自由舒畅，使更多的人从他得着造就。谦卑自己并不会贬低一个人自我的价值，或影响神对他的重视。相反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并且他赐更多的恩典。越谦卑的人，神越能用。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知道神才是一切。谦和待人，不为自己争取权益，是软弱的人性很难做到的。尼托生讲过一句话，他说，越大的越能服侍人，越小的越不能服侍人， 最小的恐怕他连一个人都服侍不过来。谦卑是天使的装饰，而骄傲自大是魔鬼的本相。谦卑的人常常亲近神，求告神，而骄傲的人呢，就远离神，靠自己的聪明。结果，谦卑在尊荣以先，顺服在升高之前。台湾江宝生牧师是一位很有文学底蕴的牧者，他曾在一本宣教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提到侍奉主道路上的六大危机。这六大危机跟我们的心态有关，很值得我们警惕。哪六大危机呢？他说，第一，成功的欲望。我们服侍主久了以后，会让成功的欲望代替了单单为主的心。成功的欲望会让我们效法世界，用世界的办法变得世俗化，所以要小心，不要变成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跑到世界里去了。主所要的不是成功或者成果，而是忠心良善。成功是追求主灵命成熟长进的副产品，是主在我们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我们所得着的，是因为主兴旺我衰微，始终与主相依相属而有的。侍奉主的道路上可能会遇到第二个危机，江宝生牧师说，是权力的渴求。他说，我们会有一种迷思，唯有我有权有势才能造福大众，所以不愿居人之下而要在人之上，不愿被人领导而要领导别人。权力会带来支配欲的满足，门徒之间尚且彼此争论谁为大，也就不足为怪了。但主要我们谦卑像小孩子，谁愿为大就做众人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做众人的仆人。不是有多少人听你的服侍你为大，而是你能谦卑服侍多少人，使人受你的服侍为大。侍奉主久了以后要小心，不要越来越在意自己有没有权力，求自己的快乐满足，而要听主的声音，遵行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侍奉主的道路上可能遇到的第三个危机，江宝生牧师说，是名声的扩张。人在意自己的名声，有没有名气？回想洪水以后，人在示拿平原建造巴别塔，塔顶要通天，为什么？好传扬我们的名。诗篇115篇第一节，诗人说，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我们是称为神名下的人，是神为了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要远离这样的试探。我们已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基督了，主是我们的一切，所以要在意志上不断的去加强和持续尊主为大的心智，甘愿被主隐藏，在他所交付的事上忠心。侍奉主的道路上可能遇到第四个危机，江宝生牧师说，安全感的物质，把安全感建立在错误的地方。路加福音16章15节，主耶稣对那些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人所看的跟神看的不一样，主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不要依靠势力才能，也不可存心贪爱钱财，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在主面前过着知足感恩的生活。不要为明天忧虑，也不用为将来担心。凡事只要敬虔，因为对凡事都有益处。正确的观点使我们懂得多靠主的恩典。那侍奉主的道路上可能遇到第五个危机是什么呢？江宝生牧师说，是忙碌中的迷思。我们以为越多的服侍主就越讨主的喜悦，结果渐渐的像马大一样，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扰，并且因为事不如意而心生埋怨。弟兄姐妹，要学习玛利亚那样 单单为主，永远选择上好的福分，就是主眼中那不可少的。玛利亚该动的时候她动，该静的时候她安静下来，她的心知道主所要的。每日经历神这本灵修书的作者说，如果你觉得基督教让你精疲力竭，那么你是在从事宗教活动，而不是在享受一种关系。他说，若是你真正与神同行，你不会困倦，因为主会恢复你的力量，使你的生活更有力。最后，侍奉主道路上的第六个危机什么呢？江牧师说，陷入比较的情绪，因为个人比较所产生的不愉快的情绪会使你的服事在效率上大打折扣。主要我们用爱心去做每一件事情，不要跟人比较，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和主权。高看自己不谦卑，就因为跟人比较而起争竞。神要我们胜过这些，温和待人，他要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助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为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了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已经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劝勉，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请我们去祷告。主啊，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要我们仰望你的怜悯，因为我们原是蒙了怜悯的。你要我们在你的家里心不狂傲，眼不高大，懂得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你使世人和天使看见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如何改变我们，我们成了何等人，都是蒙你的恩才成的。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以今天的光景为满足，而是向往属灵的更高之处，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一天比一天更加成熟。你的道是活泼的，你是圣洁真实的主，帮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而在你的道中生活。你是我们的标杆，愿你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荣耀的恩典因我们得着称赞。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宋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